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在华盛顿举行胜利集会，气氛高涨，迎接就职典礼。
美国后任国安顾问表示，哈马斯永远无法重掌加沙。
川普将暂停禁令 ，TikTok 宣布正在恢复运营。
洛杉矶应对危险强风，川普将视察野火灾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将于周一举行就职典礼。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川普就职前夕致以最温暖的祝贺，强调英美独特的密切关系。他表示，两国历史上携手捍卫全球安全与繁荣，并将在此基础上深化合作。斯塔默特别提到川普对英国的热爱，称英美友谊将续写新篇。斯塔默回顾去年9月与川普的首次会面，双方讨论加强跨大西洋合作的必要性，并承诺应对全球挑战。尽管斯塔默没有获邀参加这次就职典礼，现任驻美大使皮尔斯将代表英国出席。然而，两国关系并非毫无隐忧。英国工党部分官员过去曾批评川普，加上工党党工曾赴美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可能对双方互动构成挑战。尽管如此，斯塔默强调将秉持共享使命，确保英美和平与繁荣。而川普母亲为苏格兰人，他本人对英国文化与王室深具情感，并在苏格兰投资多处产业。预计英美特殊关系将随新领导人的合作而持续发展。
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周日警告，哈马斯如果违背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美国将支持以色列采取必要行动。他强调，哈马斯永远无法重掌加沙，因为他摧毁以色列的意图早已明确。沃尔兹指出，加沙人质被虐待的情况令人发指，包括酷刑和性暴力。他说，随着川普宣誓就职，人质释放进展令人期待，这将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对哈马斯是否履行协议保持谨慎，并感谢美国对以色列恢复战斗权力的支持。如果哈马斯违约，以色列将以强大的力量重新开战。
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外交专家预测其拉丁美洲的政策将以威慑与实力应对中共挑战，并加大对委内瑞拉、古巴及尼加拉瓜独裁政权的制裁力道。前尼加拉瓜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麦克菲尔斯指出，川普外交策略深受尼尔森和里根的影响，包括以疯狂理论创造不确定性，透过不可预测的行动威慑对手，以及以和平靠实力展现军事力量，确保地区稳定。川普政府视拉丁美洲为对抗中共的关键战场，特别针对中共在基础设施与能源领域的投资，他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收回巴拿马运河，并警告墨西哥不得让中国商品和芬太尼走私进入美国。川普还计划对古巴、尼加拉瓜等国加强金融与经济制裁，并对马杜罗政权采取零容忍政策。同时，他提名拉丁裔卢比奥为国务卿，显示拉美在美国外交中的全新定位。
根据美国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近日的报告指出，朝鲜派往俄罗斯参加俄乌战争的12000名士兵，因为伤亡率居高不下，可能在4月中旬完全失去作战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截止到1月初，大约3800名朝鲜士兵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阵亡或受伤。报告分析，自朝鲜部队去年12月参加大型作战以来，每天的伤亡人数约为92人。如果这个趋势持续，12000名士兵恐怕在12个星期内全部折损。乌克兰军事分析师科瓦连科说，朝鲜部队于去年10月底进入库尔斯克参战，高峰期在12月，至今已经损失30%的战力，平均每天折损80到90人。 专家指出，朝鲜士兵因战场经验不足而且装备落后，被俄军当作前线的突击队，成为高伤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朝鲜可能将在第一波士兵全部阵亡之前派出第二波增援，显示援助俄罗斯的行动可能持续加剧朝鲜的军事损失。
1月19号，拜登总统在卸任前的最后一天再次行使豁免权，豁免了五人，其中包括已故民权运动领袖马克思·加维。加维于1923年因邮件诈骗罪被判刑，后来获得减刑，并被视为非裔美国人中首位组织大规模运动的领袖。此外，拜登还赦免了其他四个人，包括枪支暴力预防倡导者钱伯斯、移民权益倡导者拉格比尔，以及曾因非暴力毒品罪被判刑的斯科特和普拉迪亚。拜登还为皮珀兹和维斯特减刑，两个人曾在1990年代因罪行被判刑，并在改过自新后获得减刑。
全球退党中心 NCCP 的车队1月18号到19号在华盛顿 DC 进行车游，呼吁美国民众关注中共对世界的危害。这次活动正值川普就职庆典期间，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并表达支持。由近40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纽约出发，经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抵达华盛顿 DC 中心区，途经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等地标，车顶悬挂结束共产主义、打倒中共恶魔等标语，传递反共信息。现场民众反应热烈，一位从纽约来的华人林先生说，希望更多的美国人看到车队。曾经担任加州伯克莱大学教师的伯恩特瓦尔亲自走到车队前，表达对活动的支持。主办方表示，车队旨在提醒美国人认清中共的威胁，呼吁全球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截止到目前， NCCP 全球征签活动已经获得超过469万个签名，广受国际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在华盛顿举行胜利集会，气氛高涨，迎接就职典礼。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月17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和投资的研究报告，认为大型科技公司与 AI 公司的合作可能违反美国的反垄断法。FTC 表示，微软对 OpenAI 的130亿美元投资令人担忧，说微软可能把它在云计算领域的主导地位扩展到 AI 市场。此外， FTC 认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亚马逊和 Anthropic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加了 AI 开发商未来被科技巨头全资收购的风险。 FTC 去年启动了调查，重点关注全球云服务巨头对 AI 初创企业几十亿美元的投资。 FTC 说，大型云服务提供商存在整合 AI 人才的风险，并且有可能获得跟芯片开发、模型训练和数据中心建设相关的有利数据，也可能会增加 AI 开发公司的合同和技术转换成本，使他们更难以更换云服务提供商或限制他们使用多个提供商。
1月19号消息，随着手机功能日益强大，各厂商对散热设计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目前 Android 旗舰手机已经普遍采用 VC 均热板设计。最新消息称，苹果下一代 iPhone 17系列也准备跟进。iPhone 以往并没有特别强调散热设计，但自从 iPhone 15 Pro 系列因过热问题屡受批评之后，苹果开始加强这方面的考量。在 iPhone 16 Pro 系列中，透过优化内部结构和全新石墨烯系统来增进散热。知名分析师郭明奇在去年8月曾提及，只有 iPhone 17 Pro Max 搭载全新的散热设计，以 VC 均热板结合石墨烯。但最新的爆料指出，今年9月推出的 iPhone 17系列将全面配置 VC 均热板， 这意味着即使是入门机型也将获得最佳的散热改进。
周日， Instagram 首席执行官亚当斯宣布将推出一款名为 Edis 的移动视频编辑软件。亚当斯在视频中介绍 Edis 软件时指出， Edis 不仅仅是一款视频编辑软件，它是一个完整的创作工具。软件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灵感板块，用于跟踪早期创作时的灵感，并且还有一个高质量的相机应用，以及您所期待的所有视频编辑工具，方便与朋友和其他创作者一道分享视频草稿。此外，如果你选择在 Instagram 上分享视频，还可以提供强大的视频数据分析功能。目前 Edis 已经在美国 App Store 上上架，预计将于3月13号正式推出，而安卓版的 Edis 也将会很快上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在华盛顿宣誓就职。1月19号，他在华盛顿举行了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的大型活动，向支持者承诺将迅速兑现竞选承诺，并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为即将到来的就职典礼拉开序幕。请听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于1月19号在华盛顿市中心的首都一号体育馆主持了一场胜利集会。这场被称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的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支持者，他们冒着寒冷和降雨为了聆听川普的演讲而排队数小时。川普在集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了其核心竞选承诺，包括对移民实行严格限制。他表示，在就职后的第一天将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他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说道，到明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入侵将会停止。此外，川普宣布将在美国上空建立导弹防御盾，并将激进的觉醒意识形态从军队中清除出去。不过，他没有提供详细的实施方案。川普还承诺撤销政府文件的过度保密，并计划公开与总统肯尼迪遇刺事件以及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相关的机密文件。当天上午，川普前往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向无名烈士墓的敬献花圈仪式。他冒着细雨，庄严肃穆地将花圈放置在墓前，向在战争中牺牲的无名英雄致敬。即将上任的副总统杰迪·万斯及其家人、部分内阁提名人选也出席了这个仪式。由于预计就职典礼当天华盛顿气温将降至零下，美国国会山原定的户外活动已转移至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尽管场地有所改变，但安保措施丝毫没有放松。超过25000名执法人员，包括国民警卫队、联邦特勤局以及地方警察，将确保典礼安全。据悉，国家工厂和国会周边已被2米高的铁栅栏围住，警方配备了高科技监控设备。在国际方面，川普邀请了多国领导人参加就职典礼，其中包括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阿根廷总统米莱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在当天最后的集会现场，川普的支持者身穿红色外套，戴着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标志的帽子，情绪高昂，齐声高呼美国，美国。支持者表示，他们对川普的领导充满期待，希望他能再次实现国家繁荣。预计川普的就职典礼将于1月20号中午在国会大厦内举行，届时数百名贵宾将见证川普宣誓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标志着其重返白宫的新篇章。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日表示，他将在周一上任后签署一份行政令，以推迟对 TikTok 应用程序的联邦禁令。TikTok 随后宣布正在恢复其在美国的服务。请听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9号宣布，打算在20号宣誓就职后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暂停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法律，并提议由美国股东控制该社交网络 50% 的股份。 美国国会于2024年通过的禁止 TikTok 的法律于19号生效，使得美国超过 1.7 亿用户无法访问这个短视频平台。据信息报道， TikTok 美国业务的提供商甲骨文已通知部分员工，准备在18号晚9点关闭托管美国 TikTok 数据的服务器。但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呼吁企业不要抛弃 TikTok， 并公布了他认为解决中国控制 TikTok 美国子公司这一敏感问题的方案概要。他写道，我希望看到一家由美国人控制 50% 的合资公司，没有美国人的认可就没有 TikTok， 有了我们的认可，它就价值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希望之声表示，川普今天的发言有好几个层面的因素。第一个是说1月19号禁令到了，所有遵照国会法律的公司都要撤销它的服务，否则每个公司每天将面临近10亿美元一天的罚款，没有一个公司能够承受这样的法律风险。川普说，你们继续让它运作，你们不会以后每天追罚10亿美元，不会让 TikTok 停摆。川普有信心从习近平手里把 TikTok 的所有权完全拔掉，因为美国政府把 TikTok 救回，而且以后可以帮 TikTok 成长得更大，因此美国政府要拥有你 50%， 那另外 50% 就是现有的 TikTok 的拥有者和下一步进来的买家组成。那么川普这个算盘能不能打得赢？方伟认为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习近平确实会放手，我猜测川普会软硬兼施，硬的一面就是你不放手，我就在贸易关税上重重的惩罚你，软的一面就是跟习近平称兄道弟。我不认为川普会因为要一半的 TikTok 放任中共可以继续拥有 TikTok， 并且可以拿到 TikTok 背后的数据。第二件事，如果他不会介入，只是拥有，就会产生鲶鱼效应，大家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都会拼命的创新，反而让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玩家更多，创新更多，价钱越来越低，观众和客户对商家的选择会越来越多。但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一些议员并不赞同川普的做法。19号众议长约翰逊对 NBC 表示，国会将执行法律，确保 TikTok 被彻底出售，否则将被禁止，并说必须全面脱离中国共产党，而不仅仅是出售 50%。国会议员们担心的不是平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对算法的操纵。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日宣布，将于本周五前往南加州视察野火灾情。这场持续了近两个星期的火灾已经造成27人死亡，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损失。洛杉矶消防员疲惫不堪，正在准备迎接最后一波极端强风挑战。请听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9号晚上在华盛顿一场集会上表示，他将于1月24号前往南加州视察持续肆虐的野火灾情。他承诺将聘请顶尖建筑商协助重建工作，让受灾地区恢复原貌。这将是川普即将宣誓就职后首次外出视察。洛杉矶的野火自1月7号爆发以来，已导致至少27人丧生，近16000公顷的土地被烧毁。两场大火，帕利塞斯火灾和伊顿火灾，对当地的居民造成严重冲击。帕利塞斯火灾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目前火势控制率为 52%， 而位于阿尔塔迪纳郊区的伊顿火灾导致了17人死亡，控制率达 81%。 尽管洛杉矶西部高档社区的疏散令已于周末结束，但仍有部分灾区的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消防员们继续带着搜救犬清理废墟，并帮助居民寻找失踪的宠物或家人。国家气象局警告称，从1月20号开始，洛杉矶地区将迎来每小时最高130公里的强风和极端干燥天气，这可能引发新的火灾威胁。对此，加州州长纽森紧急部署了135辆消防车及其他救援设备，包括直升机和推土机，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火灾。州长纽森指出，今年是洛杉矶自1850年以来最干旱的一年，而这些野火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他强调，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我们必须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洪水等灾害做好准备。目前，当局已经预先部署了2500名国民警卫队员， 展开沙袋防洪等行动，以减少未来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加州北部的蒙特瑞郡也发生了一起电池储能厂火灾，导致约1500人紧急疏散。这场火灾凸显了新能源产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潜在问题。专家提醒说，未来需要加强对锂电池储存设施的监管和防护措施。灾区居民和紧急救援人员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应对挑战。川普本周五的视察计划也为灾后重建工作带来更多的关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哈停火协议生效，首批人质成功获释，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取代中国，跃升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以哈停火协议生效，首批人质成功获释；
拜登说，中东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菲律宾逮捕中共间谍，追查背后的间谍网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将白宫移交给川普的前一天，拜登19号访问南卡罗来纳州，呼吁美国人民坚信更好的日子即将到来。他还在讲话中表示，随着哈马斯移交3名人质，加沙的枪声已经平息，这是周日生效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期间释放的第一批人质。拜登说，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已经被击毙，哈马斯已被以色列严重削弱，真主党领导层也已被摧毁。拜登说，这个地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拜登强调，在协议第一阶段的第16天，以色列和哈马斯将开始就第二阶段的条款进行间接谈判，剩余的生还人质将在第二阶段获释。
日本和韩国流感疫情大爆发，中国疫情也在持续延烧。近日，南京多位民众感染所谓甲流后出现面瘫，眼角歪斜，眼睛闭不上。医生警告说，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出现面部歪斜、肌肉无力等后遗症。近年来，中共一直掩盖中国国内的疫情真相，媒体也不报道。但是自2024年年底以来，中国多地再次出现大量的发热患者，很多医院人满为患，还有殡仪馆人员在社交平台透露近期死亡人数增加，呼吁大家注意防范。1月16号，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作出防疫部署，新冠病毒再次被提及，还要求加强口岸、旅行、住宿、餐饮的疫情防控，并说加强医疗救治保障和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17号，中共卫健委承认呼吸道传染病流行，但又说人偏肺病毒不是一种新病毒，患者占比并不高。这些蹊跷的现象表明，中国大陆很可能又出现了新一波疫情。
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从18号到19号在马来西亚兰卡威举行，讨论主要工作目标和成果，以及如何应对各种区域和国际挑战，特别包括南海与缅甸议题。马来西亚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根据19号发表的会议后联合声明，与会外长对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展保持正面态度，希望尽早达成一个有效且具实质内容的南海行为准则，同时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在内的国际法规范。声明指出，重申维护与促进南海和平安全稳定、航行自由以及空域自由的重要性，并强调要增进互信与信心，在活动中保持克制，避免争端升级或复杂化。 不过与会部分外长对南海填海造陆与近期的发展表达忧虑，认为已经破坏了信心与信任，增添了紧张局势。
在美国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之际，隶属经济和气候保护部的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周一发布针对德国对美国和中国贸易的分析报告。报告预估2024年德美贸易总额达2250亿欧元，德国和中国的贸易总额则是2470亿欧元，美国将取代中国自2016年以来连续八年第一的位置，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外贸和投资署认为，德美贸易升温得益于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例如降低通胀法案、制裁中国芯片以及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这些刺激政策促使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等关键制造业回流美国，并带动美国对德国高附加价值产品，像是机械设备的需求，使双边贸易关系更加紧密。随着川普重新入主白宫，美中贸易局势可能进一步紧张。报告结论指出，德国企业将在供应链重组的压力下继续发展近岸外包，把部分生产转移到波兰等邻近国家，分散川普政府上台后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关税风险。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上任，中共党魁习近平派特别代表、中共副主席韩正赴美参加就职典礼。周日，韩正在华盛顿特区会见了特斯拉和 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和美国工商界代表。韩正希望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马斯克会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目前允许 TikTok 在美国运营却不允许 X 在中国运营的情况是不平衡的，需要有所改变。韩正同一天也与美国当选副总统万斯会面。川普万斯过渡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万斯和韩正讨论了包括芬太尼、贸易平衡和地区稳定等一系列的话题。上周五，川普已和习近平通话，讨论了贸易、芬太尼和 TikTok 等问题。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和军方周一宣布，逮捕一名疑似在菲律宾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籍男子，以及两名菲律宾籍助手。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网络犯罪小组组长罗托克周一在记者会上说，根据军方初步调查和公开来源情报，这名被捕的中国男子毕业于一所由中共军队控制的大学。从这名中国人的手机中发现，他定期向空壳公司汇寄170万到1200万比索的金额。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已经开始追查背后的可能间谍网络。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说，这名可疑的中共间谍已经去过几个非美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军事据点的所在地。布劳纳说，军方去年也曾经逮捕了一名持有新型间谍设备的中国人，相信中国在菲律宾的间谍行为更早以前就开始了。另一方面，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局长桑蒂亚各说，嫌疑犯随车携带实时数据传输设备，不排除每走访一个地方就实时把搜集到的信息传回中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哈停火协议生效，首批人质成功获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即将上任，由于川普不满美加边境的安全问题，威胁在上任的第一天就把对加拿大所有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运输和国内贸易部长安南德19号说，如果川普周一就职，就对所有加拿大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加拿大将即刻采取报复措施。加拿大已经起草一份价值高达1500亿加元的进口美国商品报复清单，并考虑限制对美国的出口石油和关键矿产。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炼油厂高度依赖便宜的加拿大种植原油。加拿大为美国核电站提供大量的油， 加拿大钾肥也是美国农场肥料的重要来源。不过，加拿大的一些省长对于把能源列为报复目标有很多的顾虑，例如产石油的埃伯塔省省长戴斯敏公开反对把石油列为报复型产品。
川普将于美国东岸时间1月20日中午12点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随着川普就职在即，比特币价格今天稍早再创历史新高纪录，一度突破10.9万美元大关。区块客报道指出，根据衡量加密货币市场情绪动态的加密货币恐惧与贪婪指数显示，目前处于75分极度贪婪的位置。此外，上周五川普旗下公司推出官方迷因币 Trump， 创造数百亿美元的市值之后，他的夫人梅拉尼亚在周日晚间宣布也推出个人迷因币 Melania。美雷涅币的推出似乎影响了川普个人代币的表现。根据 CoinGeekOck 的数据显示， Trump 币价格从72美元重挫至44美元，跌幅达 36%。 分析师指出，市场可能担心川普家族币供给增加影响代币价值。专家提醒，迷因币具有高度投机性的性质，价格波动风险极大，投资人应谨慎评估。
韩国总统尹锡悦因内乱、滥用职权等罪嫌被捕，但持续拒绝配合调查。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今天表示，很有可能采取强制拘捕措施。尹锡悦目前被拘留在首尔看守所。公调处说明，法院对他发布的羁押令的期限到1月28号。如果公调处的申请获得批准，可能延长到2月7号。但关于实际羁押时间和移交检方的时程，公调处预计将和检方协调。韩国央行韩国银行20号发表声明说，去年12月出乎意料的宣布戒严，加上这场持续中的政治混乱，还有济州航空公司的客机空难，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经济信心。韩国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原本预估韩国2025年经济成长 1.9%， 现在已经下修至 1.6% 到 1.7%。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历经15个月的激烈战争，加沙走廊迎来短暂的平静。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并于19号正式生效。在这场以人质交换停火的协议中，首批被哈马斯羁押的人质已经成功获释，数以千计的流离失所居民开始返回家园。请听报道。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于当地时间1月19号上午11点15分正式生效。国际红十字会随即介入行动，协助3名以色列女性人质安全获释。他们分别是24岁的罗米格南、28岁的艾米丽达马里和31岁的多伦施泰因布雷彻。这是协议下的第一批人质释放行动，象征以哈冲突进入暂时停战阶段。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政府同意释放数十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根据协议内容，哈马斯每释放一名人质，以色列需要释放约30名巴勒斯坦囚犯。双方交换名单的延迟曾导致停火协议推迟了3个小时，但最终按计划展开。美国总统拜登在其任内最后一天对此表示祝贺，他说，今日枪声的沉寂是一场漫长痛苦后的短暂喘息。而即将就职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则透过社交媒体称赞此协议，表示释放人质是新政府的重要目标。停火协议由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密集调停而成，第一阶段为期42天，预计哈马斯将释放99名人质中的33人。据以色列方面透露，约2/3的被扣押人质仍然生还，其余在冲突中不幸罹难。协议也允许每天数百辆运载人道援助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然而，这场停火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争议，极右派国家安全部长班基维尔以抗议为由宣布退出内塔尼亚胡政府联盟， 称该协议是向哈马斯的屈服，但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协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人质安全返回，并称若有必要，以军将随时重启军事行动。随着停火生效，加沙居民开始重返家园，一些家庭牵着驴车，带着简单的行李，穿过满目疮痍的街道。32岁的居民艾哈迈德·马特说，我们渴望这场疯狂结束，渴望回到家人身边。尽管如此，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停火协议仍然充满挑战，包括下一阶段谈判如何避免战火重燃，以及更多人质的释放进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神韵艺术团从2006年开始，每年制作一台全新的节目献给全世界的观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1月16号观赏了神韵的演出之后表示，神韵将为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带来启迪。请听报道。
神韵艺术团展开2025年全新演技的巡回演出，迎来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演技之一。1月18号，神韵北美艺术团在洛杉矶多罗西钱德勒剧院连续演出两场，场场爆满，名流精英为之倾倒。参与了几十部好莱坞电影电视剧集的音乐创作作曲家亚历山大·斯蒂克斯·布鲁内尔喜爱神韵演出的方方面面。他说，编舞、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我觉得演出非常鼓舞人心。美国陆军退役中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和夫人观看了神韵新世界艺术团1月16号晚上在圣彼得堡杜克能源表演艺术中心马哈菲剧院的首场演出。弗林将军表示，
I admire what Shen Yun is doing for the world to show the world what a true China can be。
迈克尔·弗林将军曾任美国陆军中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还是同星勋章获得者、美国国防部优异服役勋章获得者以及美国功绩勋章获得者。他认为神韵展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中共害怕让世界了解的。弗林将军说，
What I found was I found Shen Yun was really a testimony to the true nature of what China could be if they we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be free, an opportunity to have a true Chinese culture that goes back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s or could be an inspiration to many other parts of our world. And I think tod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Shen Yun is trying to bring to the world is a true picture of what China could be. And I think what we see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just the opposite of what Shen Yun is really trying to inspir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弗林将军赞叹神韵通过几个小时的艺术演出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他说，
I think that my big takeaway from this is that there is such a vast knowledge of whatChinese culture is really all about. And it's, as you're highlighting this idea that, you know, that goes back 5,000 years, one of the oldest documented cultures in the world. And I think what Shen Yun does is it takes, in a couple of hours, it takes 5,000 years and brings it to life. And it brings it to a reality that's understandable.
身为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还谴责《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攻击。
Yeah, I think it's terrible. I mean, we were talking earlier about how, particularly the New York Times, which is it's one of the major newspapers, certainly news outlets in this coun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ve been just attacking, you know, this wonderful creative piece of art that Shen Yun is. And, you know, I wonder,you know, why? You have to ask why. Why is a major United States newspaper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attack this beautiful piece of art, this art form of culture of what China could be?
弗林将军相信，有一天 中国人民会再次站起来反抗中共迫害。他说
The performance that showed the persecution and during different stories that were being told was done superbly, and it was a really exceptional way that they brought out this persecution and how, you know, people who are just trying to live their daily lives are being persecuted for no reason, really. I mean, for trying to just be free to read what they want to read, to think the way they want to think, to have relationships they want to have. And I think that that the Shenyun did an amazing job of highlighting that. And I was, you know, I enjoyed those parts because it brought to me, you know, kind of brought it home to me that what Shenyun is doing for not just the, you know,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doing for the world.
2025年演季，神韵的多个艺术团除了将在美国36个州进行演出，还将在全世界36个国家的超过200个城市为几百万的观众展现完美的表演。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台湾40年按摩器材老牌辉业进军美国，有多样产品在 Fremont 的体验区，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前去试一试。
特别推荐大家去试试 AI 追梦仪，希望之声听众还有特别的优惠，详情请电888-829-882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